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我们讲的是教会论，当然讲每一个我又说了，这让我也是很感触，也很感动。加尔文在写他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的篇幅整个讲教会的部分多过每一个部分，他的教会部分大概占了整个他的 institute 里面，照章卷分的话是占四分之一，他总共有四卷，有一卷专门讲教会论，那么照篇幅来讲恐怕占了三分之一，胜过神论基督论这些。就是加尔文非常看重教会的部分，其实路德也是哈。天主教常常说我们基督教不看重教会，在一般的福音派的信徒里也常常是这样，不过加尔文路德很看重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呢，就是加尔文是这样说哈，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是借着耶稣基督领到的。那我们怎么领受呢？我们领受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凭着信心。但是每个人凭着信心来领受呢，这固然是最重要、最基础、最真实的。加尔文在讲教会论的时候，他说我们因为非常软弱，我们常常没有信心，我们信心也不恰当，所以神需要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来使我们更恰当的领受福音、领受恩典，那就是教会。就是说当然你有教会你没有信心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有信心，我们不能说没有教会，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一般来讲恐怕不是太抽象，因为教会就不是那么抽象的东西，但是也有一点抽象，那我们讲的比较实际的，这个实际的呢，我们的艰难也就特别多啊。你讲上帝的伟大，甚至你讲基督的伟大都不太难讲，但你讲到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说这教会很伟大，我们就难以接受了。天主教可以接受，天主教一直很相信他们的教会非常伟大，甚至对上帝、对耶稣好像都没有那么亲密的觉得教会的伟大哈。我们也提一下，在路德和加尔文讲他们的神学的时候，尤其加尔文讲他的要义的时候，是根据使徒信经的次序，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当然不止这一句话，如果教会里面应该也包括我信圣徒相通。你也记得这个很稀奇的一句话，我信圣徒相通的下一句是我信罪得赦免。你信罪得赦免应该放在很前面的，应该放在耶稣的死啊这一类的事情。我信罪得赦免，我不知道当初把信经参与这个信经撰写的人或者时代是不是也在圣灵感动中有一个非常恰当的了解，就是当他知道在教会在圣徒相通里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很多的罪恶，所以圣徒相通的结果不是我信喜乐平安，是我信罪得赦免，也就是圣徒相通里面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痛苦啊。我很稀奇他在把圣徒相通的下一句是罪得赦免哈。加尔文在要义里面也提一下，我信他，就我们英文圣经是翻是 I believe Holy Catholic Church 圣而公之教会， 加尔文，在我们的翻译里面哈，中文翻译也提到这点，中文就很难表达出来。就是加尔文是强调说，那是我信 I believe， 而不是我信靠 I believe in。I believe in 通常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强烈的，而且只能用在耶稣的身上或上帝的身上。I believe in God。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我相信，我信靠，那个信是叫你得救的。那么 I believe 这个话呢，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你信不信陈水扁把国库的钱放在他的家里了？我信。那不是说 I believe in 陈水扁，那就完蛋了，对不对？而是你相信有这一件事情，就是 belief 这个字可以有最高级的成分，尤其如果你加了一个介词 in， 就是最高级，就是那个信是一种投靠，那信是一种全人的投入啊，依赖。但是如果没有那个 in， I believe 这个字就可以很广泛，包括 belief in， 也包括我相，就是像使徒信经一样，我相信这个，我相信那个。你信不信有魔鬼？我信。不表示你相信魔鬼替你赎罪，不是。我信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用信的时候说明一下。当然这个也许跟我们今天教会论没有太直接关系，但有关系。就在使徒信经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时候，跟我信耶稣基督，跟我信上帝，那个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相信这是一些事实，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并不是信这个教会能够救我们，就我们并不是信教会能救我们，我们乃是信神设立的这个教会所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好，我们下面照一般神学课本有的时候会讲的，就教会呢，什么是教会？教会的 mark 或者记号标记是什么？民进党的标记是什么？是一个绿色的台湾。或者说民进党的标记是什么？是他第一句话一定问你，你爱台湾吗？好。那么基督徒的标记是什么？教会的标记是什么？就是有什么东西你看到了就知道这是什么，就是教会的标记，英文叫 mark 啊。那么教会的标记呢，传统上说是四个。第一个，教会是使徒的 apostolic。 各位你记不得没有关系，我说了你只要有那个观念比较重要哈，记得那些字眼不重要。教会是大公的，是 Catholic。 教会是合一的，教会是 One。 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 Holy。 就你看到这四个标记你就知道有教会。那么另外有人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教会，什么是教会？就是 The Character， 教会的特质是什么？那通常人会说的比刚刚简单一点，就是两个，一个是真道被传讲的地方，第二个是圣礼在实施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如果有真道的传讲，圣礼的实施，那就是教会。有人再加上第三个，有正确的惩治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教会。那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只是把两个观点，两套说法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两个不冲突啊。就什么是真正的教会？这些问题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包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概也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什么是教会？那么我喜欢的就是教会，对吧？就我如果喜欢我自己在家里开始，就是一个教会。那这在我们华人教会里很多，而且特别不是异端哦，是那种爱教会的人，他 们就会因为教会有很多问题所以主日还参加，但是自己家里就开始有一个查经小组，然后有的时候就跟教会并行。那现在在华人的传统里，我觉得受到尼托生他们的影响所以尼托生就包括19世纪以来的这种比较看重宣教组织的英文，或者说看重教会机构的这些人，英文叫做 Parallel Church， Parallel P-A-R-A， Parallel 就是平行线的意思，平行就是不是教会，但是跟教会是平行的，是一起进展的。这个在华人教会里就越来越多了，就包括我很多的知道很多的传道人，包括华神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实在是不想牧会，也不想在教会里，但是也有点负担，就成立一个协会，一个会这个传福音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会，好像还是在教会的，还在服侍上帝，但是却不是教会了哈。这些我想都是一种不幸。我们需要来，我是很微小的人物哈。我当然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点实际的操作哈。好，教会是使徒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教会是使徒的这一点呢，在圣公会里也会强调，也强调这点。当然我们基督教也强调，不过可能最强调就是天主教。天主教会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使徒，而使徒是耶稣，而耶稣是上帝传下来的。这中国人有这个观念叫万世一系啊。秦始皇这种万世一系，这是正统的传下来的。就这个当然要表达，这是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唯一合法的。各位，这个在我们华人圈子里也有啊。谁是王永庆的儿子？哦，必须是哪个老婆生的，对吧？好像是这样子。那可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是，谁是皇帝的儿子，谁接位的。就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皇后生的，那有的时候皇帝喜欢的妃子生的，他想把她扶正，那这也很多那个宗法制度或封建制度里面很多的冲突。教会或者说使徒或者说历史上甚至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这里也有学法律的。就打官司，这笔钱这个公司应该是我的，你怎么讲是你的，你怎么讲这笔钱是你的，你凭什么，凭血统啊，凭什么吗？天主教基督教，当然天主教比较强烈了，基督教也是一样，就是说我先讲天主教和圣公会了，就我们的教会是使徒一个一个传下来的，圣公会强调是他们是Canterbury 的大主教，坎特伯里的大主教，他们这样，坎特伯里，然后一直从，当然他们追到最后都会追到彼得了，这样传下来的，一个个传下来，天主教也是这样传下来的。各位，这种传下来，我们基督徒，包括你在座，可能很多人嗤之以鼻，传了一个下流的人，那传了一个下流的人，传来传去，怎么还能够表示他的是纯正的教会呢？可是天主教马上有个回答，我们自己也觉得可能是，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团体，它的合法性、正统性甚至唯一性，不因为那个代表人的不好就没有了各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在法律上也是，你说这个人是董事长，实在是无能窝囊会把整个公司掏空，可是如果他有法律上的文件，我不知道图章啊，或者是什么股东会议的那个记录啊，我不晓得，他如果有法律上有效的，那他就是白痴还是有效，就如果说法律承认他有效的话。教会，那我们都很强调教会不因为人而改变的，就如同这个奥古斯丁加尔文他们都有讨论过， 祭司这个制度或者以色列的圣殿的制度不因为那些大祭司的可恶可憎和下流就失效了。连耶稣好像都相当肯定这件事，虽然祭司最后把他置于死地的主要的东西，就是耶稣不是跟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说，你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看吗？耶稣自己也上圣殿，就好像他那个有某种程度那个合法性呢，没有因为大祭司很下流很坏啊，各位这个我们太清楚了，就跟天主教教宗有很多是非常下流的，天主教也不避讳这一点，也不会说谎，因为那没办法避免的。各位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要说这是一个合法的教会，如果你说哦，因为我们牧师很属灵，那起码你就不要来信友堂。我不敢说沈牧师他们，我说我，你不能因为我的属灵来信友堂，因为我很不属灵，那是一个很危险的，那是一个绝对错误的，那是一个建立把房子建立在海啸边边的和流沙上面的一个建筑物，你千万不能这样。天主教或圣公会说教会是正统的，是因为这是使徒承传下来的，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好了，这个他们的道理我们不去讲它，我讲我也不去驳它。我要讲的是我们基督教就比较，我们也讲我们是使徒承传下来的，不过我们就不会讲是那个仪式或者借着彼得这样传下来，我们比较注重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是正统的教会，是真实的教会，这个教会必须是使徒的。 apostolic 的意思，你不如把它变成是 biblical 的，是圣经的。我们是正统的，因为我们是教导传扬使徒所交付下来的那一本圣经里面的教会，就是我们实在是很看重圣经，这个我们不能否认。不过我也继续再加一句，这个我们在课上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很强调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就是一个教会必须是正统的，它最基本的它是 biblical 的话，那我们也必须说这个 biblical 圣经的权威的重点必须是基督耶稣。我们也知道像有些异端团体或者接近异端团体，他们也是很强调圣经的权威，这个在台湾不太多了。有人说像耶和华见证人也很强调他们一切根据圣经，就是还有一些在西方有一些人是强调詹姆士王钦定本那个圣经才是正确的，不用一切其他的翻译的，那个几乎都有点走到异端了，因为那真的有点拜经了，甚至拜詹姆士王翻译本的那个倾向。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拜圣经，圣经的最高权威乃是让我们认识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在高举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说这个圣经见证的耶稣基督，甚至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停在耶稣基督上面。当我们说教会必须是 biblical 的，我们承认圣经在资料的来源，我们是靠耶稣得救的，但我们之所以知道耶稣靠耶稣得救，都是因为圣经所记载的，所以圣经是那种资料的最高权威。那么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却不是停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是一定会进到三位一体真神的身上，我们不会因为耶稣就忘记了圣父和圣灵。因此这个教会是不是教会，它必须是以圣经为本的，它必须传讲耶稣基督的，它必须是见证上帝的，顺服上帝权柄的。各位，我讲这些话实在我也不知道再怎么讲，我觉得很多新派的，很多异端的，很多糊涂的教会也都会把这几句话拿出来，我们是高举圣经的，就是，但是你高举圣经是不是真的在高举，还是只是一个口号？就我喜欢举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以前，对不起各位啊，就是以前讲 我们中华民国最高的国策就是反攻大陆。现在我们知道那根本是一句谎言，对不起，我这样讲，根本你最高的国策不是反攻大陆，那是假的，那是要让你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就是那个圣经是我们的权威，常常只是一个遮羞布，就讲一讲，表示我自己还是正统。我希望我们在已经上这么多课的时候，你认识，不是你的圣经背得很熟，固然那是好事；不是你圣经翻得很熟，固然那也是很好事，也是现在教会很缺乏的。而是这个圣经让我们认识了上帝，认识了上帝的救恩、权柄等等这一切哈。当一个团体，这个时候我要说的也小心一点了哈。就是这个教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教会啊？当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我说的是团体，我说的不是一个个人。当一个团体奉主的名，必须是奉主的名，必须是高举上帝的，高举基督的，我们在传讲，我们在聆听，我们在相信，甚至我们在遵行圣经里的这位基督，同时我们在敬拜、祈求、感谢、分享圣经里的这位神，这才是教会。而基督教、天主教都会说这句话，教会以外无救恩。我们基督徒当然很容易讲一句话，耶稣以外无救恩，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加尔文、路德都同意这句话，教会以外无救恩呢？是我们不是相信教会而得救，这我们承认。但是包括圣经的承传和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我们能够被教导，管它是借着福音单张、福音广播，或者是圣经的卡带，我们听到这个而信耶稣的时候，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必须是教会，而且也一定是教会。虽然圣经的翻译很多不是教会，而是翻译圣经公会这些，虽然福音广播也不是教会，而是福音电台，但是这些都在上帝的教会中间里面。我们基督教，我承认我们基督教在这种方面是比较淡，但是如果你去想，我们求神让我们能想到，我们是在教会里面领受到神借着教会的恩典使我们得救的。所以一个人，这是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都非常强调的，一个人不成为教会，一个人也不能得救。教会，这是神学家最喜欢用的，教会就是方舟，方舟里面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方舟在那密闭的空间里是臭死人的，而且是吓死人的。你看在波浪里面，那个狮子叫一下，老虎叫一下，还有各种那个幼鼠放个屁啊，那么那很叫你受不了的。但是教会历史上太多人讲过了，你出了方舟就死，你离开方舟就灭亡了。教会方舟里面的臭气和不洁净的东西叫你受不了，但你不能够离开。好，这当然也是我们就是说的一个形容的说法了啊。教会必须是一群人，这是避免弟兄姐妹，避免任何一个人说我一个人在家里敬拜就很好了，甚至我跟我太太就很好了。鲁滨孙漂流记里面，鲁滨孙漂流记是一个基督教色彩很浓的一本书，是天路历程以后第二本那种用幻想式的方式来表达基督教真理的。 当然他没有天路历险那么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但是也相当的强烈。我小的时候在听在看的时候，真的也很奇怪，那个基督教部分常常就被我忽略掉了，其实他那很强烈。那鲁滨孙在荒岛上面有没有教会？我刚刚说必须是群体，这教会最基本的定义，教会就是一群人，教会不是一个人，教会就是一群人。甚至你去查一下圣经字典，就这是一个世俗的字，就是会众或者群众聚在一起，不管是吵架，不管是示威游行，不管是看热闹，就是 ecclesia 这个字，就是一群人在一起，这就是群众，就是群众。那么后来这个字变专有的教会这个字了。那么一个人是不是教会？我想哈，如果在比较特殊的情形下，譬如说有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被他的公司调他到阿拉伯国家去工作，他星期天没有地方聚会，因为那是不合法的，根本不可以有基督教教会。我们假定是一个很穆斯林味道很重的，不准有基督教的，他能不能崇拜呢？也假定没有什么网络啊，什么都没有，那么他可不可能？我们刚刚说了教会的几个条件，他必须是一个群众，这个条件没有满足了，他只有一个人。第二个是奉主名的，他可以满足，他是奉主的名。第三个是有圣道的传讲，这个也可以满足，他可以读圣经，他可以读经读给自己听，他可以讲道讲给自己听，他可以唱诗敬拜赞美上帝，大声的小声的，开口的不开口的。你可以把这场景想到监狱里面，或者是阿拉伯国家，或者是其他不方便聚会不可能聚会的地方，他可以大声小声的赞美祷告敬拜上帝，读诗传讲神的话，聆听神的话。他甚至应该也可以有圣餐，他可不可以自己把烤一个饼，然后奉主的名，然后读那段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然后说你们吃，然后他可不可以自己吃？这是不是教会？各位，这个我猜对你们来讲都，我们根本不太注重这个。然后如果你是对教会观念比较轻的时候，觉得当然可以嘛，但是没有那么简单。各位，教会的奥秘有一点像道成肉身，就我们讲神的时候，纯粹讲神论，甚至在讲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是很难讲，因为那很抽象，但也很好讲，因为那是一个伟大无比的上帝。我们根据圣经来理解这个伟大无比的上帝，哦，他创造，他怎么样伟大，好，我们多多少少还可以想象。但是讲到基督论就麻烦了，你讲到这伟大无比的上帝，然后他居然有肉身，这个结合就叫我已经在讲基督论的时候说叫好多的异端产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人，这个很多异端接受；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神，这也有很多异端接受。拿撒勒人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就很多人不能接受。很多人接受了以后也不太能接受，也不太能理解这两个我们说的 nature 怎么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那这已经很难了，那更难的也可能更容易，就是我们这么多差劲的人怎么能够跟伟大的上帝结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我对这个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我很希望去想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对听到一起赞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主的身体、主的血，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们当中有从天主教出来的，而且曾经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你就知道那个圣餐、那个弥撒啊，对天主教徒是多么重要了。我很遗憾基督徒对那不看重， 那是非常重要的。插一句话吧，那 Grant Green 写的那个一个小说里面，哎，我先忘记了哈，就是有一个天主教徒，好像是外交官，被吊在海外的一个什么地方，他跟他太太不和，后来他发生了奸情，他跟第三者好了，他太太很怀疑，那么但他一直否认，他太太的一个做法就是，要查出来做法是，你去望弥撒。哦，那描述的太恐怖了，就是他后来去望弥撒的时候，那一面去望弥撒的时候，那个神父念那个拉丁文哈，就是这是我的身体啊什么，然后那个饼就递在他的舌头里面。各位，圣经上你记得哥林多前书讲到说，如果你们吃不是按着规矩吃，就是吃自己的罪恶，所以你们当中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对我们来讲，除非那葡萄汁里面被人家下毒了，或者是那个饼什么被辐射了，否则对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但他那里描述，那就是当他吃的时候，他可以拒绝吃，他以前都不敢吃，他以前不领圣餐，或者说不忘弥撒，当他吃的时候，那 Green 的描述就是他知道他已经进到地狱里去了，这是永远不能赦免的罪，你带着罪吃耶稣的身体。当然相反的，你如果是带着信心吃耶稣的身体，这就是一个祝福。这同样在我们当中，里我们一般对圣礼很看得很轻，所以没有这种感觉哈。但这个是重要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奥秘，这是路德、加尔文、天主教、基督教都很强调的一个奥秘，就是上帝用物质的东西来，我可以用这个字，传递一个永恒的真理，而且甚至不是永恒的真理，来传递祝福，或者是传递恩典。恩典是凭信心领受的，但是恩典居然也是通过你的舌头和牙齿领受，这很难想象。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